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到呢，32页哈，刚刚我们谈到呢，哦，朱姓的啊，这个堂号，那么堂号里面呢有第一个哦，白鹿堂，好，那么白鹿堂，好，它的缘由呢，是因为啊，朱熹呢曾经在呢，啊，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讲学。好，所以呢，朱熹的子孙呢就以白鹿好作为堂号。那么在南宋的时候呢，哦，当时有所谓的四大书院，有这么一个说法。好，那么白鹿洞书院呢，就是其中的一间哦。那么第二间哦，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把它写一下哦，叫做岳麓书院。啊，白鹿洞，啊，书院。好，岳麓书院，好，那还有呢，应天书院，好，那第四个，好，有石鼓书院，那有另外一个说法呢，好，叫做松阳，好，书院，好，那么第四个石鼓书院跟松阳书院哈，各有人支持，好，那所以呢。四大书院哦，那第四个好，哦，就有两种说法，好，哦，那也请各位呢参考一下哈，哦。那朱熹呢，曾经在白鹿洞书院讲学啦，好，哦，一段时间，那最后呢，他还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哈，自己呢新办呢这个学堂，好，哦，所以他自己呢在家里面哦讲学，好，哦，那自己的子孙呢也很多，好，哦，所以呢在南方哦影响力很大哦。那第二个。居敬堂，好，这个典故，好，也是呢来自于哈，啊，朱熹，好，那么朱熹讲学的时候呢，啊，主张啊循序渐进啊，居敬持志，好，那循序渐进呢的意思就是说，哎，我们在教学的方法上面哦，啊，要逐步的引导学生，好，以适当的这个节奏，好，让学生啊可以呢慢慢的哦，从简单的好开始学起，好，逐步加深它的难度哈。好，深入而浅出哈。那居敬持志是说啊，教师呢自己呢不但要教学哈，那还要呢以身教好来呢以身作则。好，那就是因为呢朱熹的哦讲学主张，好，所以后代子孙啊就以呢好居敬持志的居敬啊作为呢堂号。那第三个好，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个典故哈，叫做呢折见堂。好，这个字的话呢还有两个读音，好，念作见，好，关键的见那个读音，那么另外一个我们比较通俗的读法念作坎，门槛的坎，好，各位应该知道门槛哦，那在传统的建筑呢，尤其在出入的这个正门呐，好，门板的下方都会有门槛，那么我们传统都告诉这个我们年轻的这个子弟啊，我们在过这个门槛的时候呢，绝对不可以踩在门槛上面，好，一定要跨过门槛。好，那么门槛呢，因为是一个房子的这个正门，那如果呢你身为一个客人，然后呢又踩在人家的门槛上面啊，是对主人呐大不敬的一个动作哈。那跨过门槛呢，其实呢还有另外一个寓意啊。好，我们进入到对方的正门的时候呢，跨门槛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反射的动作。好，大部分人就是跨脚的时候呢，头会低下来。好，所以我们跨门槛头低下来，好，也就是呢，寓意着我们进入人家的大门的时候呢，已经在进门的当下，好，已经向对方行礼了、顶礼了，好，就是鞠躬了。好，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风俗哈。那折见堂。好，他的典故呢来自于汉朝。汉朝的时候呢，有一位哦张宇啊，好，这位张宇呢作恶多端呐，啊，可是呢又深受呢当时皇帝的信任，好，没有人敢弹劾他。好，当时呢怀礼令啊，朱云啊曾经呢上朝奏本，好，奏请皇帝呢要呢弃拿张宇啊，好，而且呢还要呢逮捕问罪。那皇帝当然就非常不高兴啊。好，于是呢就下令啊要呢当庭逮捕呢朱云。那朱云面不改色，好，还呢一直的来陈述啊张宇的好一些罪过。好，那当呢这个 要来逮捕呢朱云的人啊，把他抓住要拖到呢牢里面去审讯的时候呢，这朱云啊好、哦、双手呢搬住了这个门禁，搬住了这个门槛，好、哦、而且呢这个死命的握住齁、哦、然后呢都不放，好、哦、结果用力过度啊，把那个门槛啊好、哦、给搬断了，好、哦、那皇帝这个时候呢看到哇朱云啊犯引言直谏，而且呢齁、哦、这样子的忠心耿耿啊，好，于是呢就赦免了朱云的啊、这个罪责，好，然后呢还逮捕了张宇哈、哦，让这个张宇啊可以伏法，好，那所以后来朱云的子孙好、哦、也就以呢他祖上的这个事情好，那么立了一个堂哈、哦，叫做折箭堂，好，那第四个朱姓啊、哦、还有一个堂号呢是凤阳堂，那凤阳的话呢是地名。好，也就是呢朱姓他在呢传播的过程里面，在凤阳这个地方、哦、也呢成为了当地的望族，好，所以呢以凤阳为郡号为堂号的也是有的。好，那第四我们看到呢历史名人哦，好，谈到姓朱的人士啊，第一个大家想到的应该就是朱元璋吧。好，朱姓呢在明朝的时候呢升为国姓哦，是朱姓发展呢达到最巅峰的时候。那么朱元璋啊，我们都知道啊，他在民间有一个说法叫做“臭头皇帝”，好，臭头皇帝，好，因为他出身啊非常的这个低下，好，家里面啊，是很这个贫穷的农民啊。那么在元朝末年的时候呢，因为蒙古人统治啊，好，有很多的税捐，好，这个劳役啊非常的繁重，好，所以呢，其实很多百姓。好，就已经愤愤不平。好，只是呢，没有人点燃这个星星之火，哈，让他呢能够成燎原之势啊。好，所以一旦有人揭竿起义，好，很多的义士们，好，也就呢，哦，这个风起云涌。好，那当中呢，有一支，好，就是呢朱元璋的这一支起义军，哈，那他跟这个郭子兴，好，率领的红巾军，好，那么经过了。几番的征战还有合并其他的义军之后呢，最后好、啊、攻克了元朝的大都，推翻了明朝啊，推翻了元朝，对不起齁、啊、然后建立了明朝，好、啊、所以呢他是明朝的开国君主齁、啊、明朝呢总共传了12代，有17位皇帝齁、啊、立国的时间将近有300年之久，好、啊、那刚刚也提到啦，朱元璋呢其实啊他在立国之后呢好、啊、就开始呢着手铲除这一些功臣，好，所以呢，在历史上杀功臣啊，最有名的两位，好，前有刘邦，后有朱元璋，好，基本上当时跟他一起打天下的兄弟，好，除了刘基、刘伯温，好，他是在他被杀之前已经病死了，所以他没有遭到呢朱元璋的毒手，还有另外一位，好，能够呢持阴跑泰。最后呢也能够安享晚年之外，其他的数十位功臣、哦、都遭到他的毒手，甚至于有非常凄惨的、哦、是屠戮三族都被灭掉、哦、所以呢朱元璋对于这个功臣的这个手段啊、真的、哦、非常的、哦、激进啊、哦、那当然、哦、以君王来讲的话呢，他最担心的是什么，最担心的就是他的政权会不会被动摇，好，会不会被好取而代之，好，如果他自己呢还活着的时候呢，还能够镇压得住这一些好在沙场上征战的这些老兄弟，一旦自己呢病天之后，自己的儿子好这个即位，恐怕好没有办法去压得住这一些老臣的气焰，所以呢他必须要做这样的霹雳手段来解决哈、哦、接班的问题，好，为他的子孙啊奠定了永世的基业哈、哦，这是出于哈、哦、他自己私心的考量啦。那我们看到朱元璋这么杀功臣哦，那当然大家对他的这个考评啊，在这个部分是比较负面的哈、哦。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也有呢他的治基所在。好，我只举另外一件事情、哦、来跟大家分享、哦、元朝末年的时候呢，其实吏治非常的败坏、哦、这些官吏啊其实呢收受贿赂的啦，欺压百姓的啦很多，好，所以呢当朱元璋呢建立政权之后呢，他就呢例行呢吏治的改革，大小官吏呢只要呢、哦、有贪污的情势 好，一旦被发现，绝对不宽恕。好，那么在民间有一个说法，他为了要警惕，好这些贪官污吏，好，他做了一个我们看起来很残忍的手段，就是呢，他把这些贪官污吏抓起来，然后呢剥皮。啊，各位有没有听过？没有，怎么剥皮？啊，剥皮，它是在我们天灵盖这个地方啊，这个头皮啊，它掀开一点点，好，然后呢，从这个地方好，慢慢的倒入水银，就是汞，好，水银的比重很重，所以慢慢的倒入进去之后呢，它就会往下，好，往下这个侵蚀，它就会把人的皮跟肉给分开，好。那也不能够太快，因为太快的话呢，人会受不住那个痛苦而往生。那人往生之后呢，因为那个皮肤就会慢慢的就会失去弹性，所以那个剥皮就没有办法整件剥下来，所以他必须控制那个速度。好，一方面他用这个方式给那些贪官污吏啊受到极大的折磨。好，然后呢，剥下了皮之后呢，当然这个人一定活不了。好。然后呢，他还把这个皮啊，这个剥下来，好，据说他总共剥了大概有2000多件人皮，分送全国各府县，而且吊在呢县衙门的门口。好，有此一说哈，各位参考一下，就是警惕那一些啊官员，如果你敢贪赃枉法，下场就是门口的那一件人皮。好，所以呢，在朱元璋例行啊，励志改革，而且用这种很残忍的手段，好的这个改革之下哈，在洪武年间，朱元璋朝基本上励志相当清明，好，非常的清明，维持了有好几十年的荣景哦。好，那当然啊，这个功过是非哈，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角度啦。好，那我们就因为时间的关系，好，我们就提这两件事情，好，来跟大家分享哈。那我们刚刚提到刘基刘伯温啊，刘基刘伯温啊，是当时呢朱元璋的谋臣，好，是他的侧室哈。那刘基的基就是基础的基，好，那么一般我们称他叫伯温呐，好，那个伯温是他的字号哈。那么刘伯温啊，其实呢在民间说他呢上知天文历法哈，下知地理啊。好，然后呢谋略啊也非常的这个精通啊，所以帮助呢朱元璋打下天下。那其实呢刘伯温啊他知道啊朱元璋呢不是一个好侍奉的主子。好，所以呢他其实呢心里面也有这样的盘算。好，一旦呢扶上这个主子呢坐上宝座之后呢，为了明哲保身，好，他就要呢急流勇退了。好，那所以他深谙呢朱元璋的性格，所以呢后来他就照着他自己的方法，好，称病，好，假装自己有病啦，齁，就说啊我不能再侍奉主子啦，好，如何如何，所以呢就逐渐的从核心，然后呢慢慢的这个脱离，然后回到家乡去，好，然后呢就过着很简单的生活。好，那后来朱元璋还是不放心刘基，三番两次呢就派了人，好，假借呢探病的名义，事实上是要去侦查刘伯温是不是有搞一些小动作。哦，那经过了几年，哦，然后呢也都没有很明显的事证。好，哦，所以呢这个朱元璋啊对他才比较放心呐，啊。哦，所以哦不容易啊，好，哦，侍奉这个朱元璋啊，哦，这样子的这个精明干练的这个君王啊，好，扶他上台，而且还要呢自己能够脱身呐，啊。古往今来，像刘伯温这样子的，其实屈指可数啊。好，还有另外一位，好，就是呢汉初三杰的张良。好，这个等到以后我们谈到张姓的时候呢，再跟大家分享哈。好，那么我们再看到下面第18，好，秦姓哦。那秦姓的话呢，在中国大陆呢是第78的大姓哦，在台湾呢没有进入到100大。好，秦姓的远祖呢始于西周，相传呢是西周孝王的时候呢有名的妃子，这个人好，是由他开始呢好，有秦姓的这个起始。妃子这个人啊善于呢养马， 好，曾经在呢桃林这一带养马哈，那么因为呢有功，好，所以呢受到了册封，好，所以呢封在呢秦谷这一带，好，所以后来呢就建立了秦国。那妃子的后代呢，这个传到了秦庄公的时候，好，那由秦谷呢东迁到了大丘。那秦庄公之后呢，好，又有几次的迁徙哈，最后呢在秦孝公的时候呢在咸阳定居。好，那妃子的后人哦，其中有一支好，就以呢封地原本最早的秦谷的秦好作为姓氏，好，所以呢秦姓哦，最早呢是起源于啊嬴姓，好，因为呢妃子本姓是嬴姓啊，后来他的子孙才有一支哈，以封地为姓氏改姓为秦哦。那么除了这一支之外呢，秦姓还有一些呢是西周王室的后代。好，像鲁国有贵族呢受封在秦邑，好，当然这个秦跟刚刚我们讲到那个秦谷的秦是不一样的地方齁，那从此之后呢，好，鲁国的贵族齁，这个秦姓呢也有呢齁发展。那还有另外一批齁，是汉代时候罗马帝国的商人还有使者齁到中国来经商，那因为当时称罗马帝国为大秦，好，所以这些大秦国人啊，后来呢经商的缘故来到中原，也就定居下来了，所以呢也就以他的这个罗马帝国当时被称为大秦的秦好作为姓氏齁。好，所以呢这一支啊也蛮有趣的，好，就是呢从欧洲来的移民好改姓为汉姓齁。那从此你也可以知道齁，其实在中国两汉甚至于更早的时候呢，我们跟中亚西亚好，我们跟这个欧洲啊其实呢已经有很密切的交通往来。好，那各位应该都知道秦始皇的兵马俑好非常的著名哦。那我也听过，我也看过一篇这个学术的文章，好，他们统计了好这个兵马俑里面的这些面相面型啊脸型啊，那有很高的比例，那个数字我一下子忘记了，有很高的比例齁，他们判断啊那个脸型啊并不是传统的汉族的蒙古种人的这个脸型。好，汉人的脸型是怎么样呢？各位看我就知道了。好，我算是很标准的汉人的脸型，就是呢眼睛小好细细长长的齁，然后呢还有一点点凤眼哦，这汉族的脸型。颧骨高齁，两边齁这个地方颧骨很高，鼻梁骨呢没有那么高挺。好，通常都是比较塌的鼻子，好，所以我是很标准的汉人的脸型呐。好，可是呢，兵马俑的这个脸型里面哦，有很高的比例，它是像这个白种人的脸型。好，白种人脸型是怎么嘞？眉骨啊，这个地方眉毛这个骨头突出，好，眉骨特别高，鼻梁很挺，好，高挺，好，那而且呢，下巴这个地方啊，有一定的比例都是比较凸的。而且齁，哦，有一些齁，哦，他那个下巴呀还中间凹进去。齁，哦。在美国有一位演电影的明星啊，他那个下巴就是这个地方凹进去嘛。齁，哦，俗称叫做桃子下巴，很像桃子一样这边凹进去。齁，哦，那大家都觉得很怀疑的啊，为什么在兵马俑里面怎么会有那种高加索人白种人的这种脸型呢？齁，哦，后来呢有一些文献也找到了一些支持。就是当时啊，秦始皇啊，他雇用了很多的佣兵，这些佣兵都是从中亚西亚来的，啊，所以呢，当时他们造兵马俑的时候的脸型啊，为什么好多都不重复？就是因为哦，他真的是把当时的这一些哦御林军呐、禁卫军呐找来，然后呢，以他们为模特儿，敷上了这个粘土，把他的脸型的样子呢，把他呢这个复制下来之后，再加工。做成了这个俑，哦，所以呢，那个脸型哦，也反映了当时在秦始皇的禁卫军的啊，哦，这个人种比例里面有很高都是来自于异族。好，那大家会想，汉族的这么多的人，为什么不用？为什么要那么高的比例用这一些这个异族呢？好，哦，用这一些高加索人呢？好，那他们就分析说啊，原来是哦，秦始皇啊自己呢本身雄才大略，当然他也攻于一些心计，所以他担心，好，如果他的禁卫军被有心人渗透，好或利用，那他 他的性命啊就有威胁，所以他大量的雇佣佣兵，就是因为这些人通常都是孤家寡人来到了东土，好，所以他没有什么很复杂的人际关系，好，所以呢，我今天给你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而且让你能够在禁卫军里面有个一官半职，好，所以秦始皇认为这样子比较能够确保他能够忠心耿耿，好，比较不会呢受到一些威胁利用，好，而被策反，好，或被渗透。好，所以呢有这样子的角度来分析，我个人觉得也蛮合情合理的啦。好，所以呢从战国时代的秦国一直到汉代，你看好罗马帝国，好，还有使者，还有呢商人啊来到中国，甚至于还定居下来，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哦，其实古代的中西交通在很早的时候呢就已经很频繁了。好，好，那我们再看到秦姓的迁徙分布哦，这个部分哦，就请各位呢哦参看一下，因为是一些资料性的记载哈、哦。那我们看到下面的唐号里面，一二三哦，这三个唐号呢，其实呢都跟孔子的弟子有关。好，那么我们都知道孔夫子啊，按照《史记》的说法，说孔夫子呢一生啊教过的学生有多少位呢？3000人，对不对？那其中呢有72位贤弟子哈、哦，那72位贤弟子里面哦，哎，最优秀的又有几位呢？10位。好，所以呢我们在《论语》里面啊就有所谓的四科十哲。好，那72位贤弟子里面哦，哎，居然有4位都姓秦。好，有4位都姓秦哈、哦，所以呢有一个唐号叫做三贤唐，不过这个三是代表多的意思。好，所以呢认为啊，你看啊，我们秦姓的祖先啊，哎呀，在孔夫子的门下就有好多位好、啊、是优秀的弟子齁、啊、所以呢标榜自己祖先的功业齁、啊、所以呢为自己立了一个堂号叫做三贤堂齁、啊、那么很有趣的一个现象齁、啊、在72贤弟子啊，这是史记齁、啊、他所记录下来的人数，不过还有别的文献，好，记录呢孔夫子所谓的贤弟子哈、哦、是70个人，那到了司马迁的时候呢，才从70位变成72位，哎，为什么要多2位呢？比较早的说法是70哦，可到了司马迁变成72哦，那为什么要多2位变成72？因为72是神秘数字。好、哦，就跟我们前几天讲到中国有个神秘数字5一样嘛。好、哦，所以呢，学者们认为哈、哦，他为了要去暗合这个神秘数字，所以呢，把70变成72。好、哦，那72大家会觉得，哎，不觉得还有什么神秘啊？好、哦，我跟各位简单的举几个例子哈、哦。各位都知道孙悟空对不对？好、哦，那一天我们讲到《西游记》对不对？孙悟空会几变啊？72变，对不对？《水浒传》我们还没提到，不过《水浒传》我们都知道，它有108条好汉，对不对？那《水浒传》108条好汉，它分成2组嘛，有天罡跟地煞。天罡几位？36，36天罡嘛。地煞有几位？72地煞。好，而且呢，在《史记》里面哦，司马迁说啊，封禅泰山哦，在秦始皇封禅泰山之前。有72位古帝王已经曾经在泰山封禅过，哎，也是72。好、哦，所以呢，这72哦，好像就有一些神秘的色彩。好、哦，所以呢，学者们就推论哦，70变成72弟子，大概也是受了这个神秘数字的影响。好、哦，所以呢，才好、哦、多加了2位进去哈、哦。那这72怎么算出来的呢？其实还是跟五行有关。那我们那一天讲到。五霸，好、哦、有分东南西北中各一霸，对不对？好、哦，所以五行啊，其实呢，从战国以来啊，尤其到了两汉，好、哦，对于呢学术的影响，对于社会风气的影响，在两汉的时候达到巅峰。好，五行啊，它要配4季，请问怎么配啊？你说配方位东南西北中，对不对？我还能够配，那4季就是4个季节呀、啊，我五行怎么配4季呢？对不对？好、哦，所以呢，后来没办法啊，只能妥协啊。东方的木配春天3个月，南方的火配夏天，它只能配2个月，因为它把夏天的最后第3个月把它抽出来，配给了中央的土。 好，所以中央的土配季夏只有一个月。好啦，西方的金配秋天三个月，北方的水配冬天也是三个月。后来呢，这样子不均匀的状况呢，到了后来大家觉得应该要做个调整。怎么调？那干脆这样子好了，我们不要呢硬生生的把这个季节齁、哦、这么不公平的把它做呢切割。干脆我们就呢把它平分。平分比较快。好啦，那怎么个平分法？我们一年有几天？365又四分之一天。其实呢中国的历法早就已经能够算出来齁、哦、365又四分之一天。可是因为那个四分之一齁、哦、有的时候呢比较不好这个在文献上记录。所以呢有些文献是写366天。好、哦、366天。好，那366就不能整除，对不对？你除以5不好整除啊。所以呢后来呢就干脆诶我们啊、哦、就366天拿掉那个鸡零的6天，那就360天好了。而且360天又刚好符合圆周360度。所以呢以360除以5刚好几天 ?72。所以72这个神秘数字有一个说法，而且是主流的说法，就是从五行配一年的天数从那个地方来的。所以后来就越滚越大，好多东西都跟72、哦、结合在一起了、哦、这个很有趣、哦啊、所以呢72大贤啊、哦、因为有四位、哦、都是秦姓，所以呢有三贤堂之称、哦、那第二也是跟这个典故有关啊。那这四位秦姓的孔子弟子呢、哦、又乐善好施，而且呢孔夫子啊、有夸赞他们好道乐善，好、哦、所以呢就因此呢以乐善堂为堂号。第三齁、哦、秦氏好道乐善，注重养真，好、哦、也是跟这孔门的四位秦姓的学生有关，所以呢也有一个堂号叫做养真堂，好、哦、是齁、哦、三个堂号的典故都同一个来源齁、哦。好，那我们看到第四个齁、哎、忠孝堂。忠孝堂呢是秦琼的后人啊，好，为秦琼的事迹而自封的堂号。秦琼是谁呢？是唐朝开国元勋。那讲到秦琼，大家呢可能对他比较陌生啊。那么讲他的字，大家就比较认识了。他的字叫做叔宝，秦叔宝。好、哦，然后呢，他还有另外一个搭档啊、哦，也是呢开国元勋，叫做尉迟恭。好、哦，那很多人都会把那个字念作尉了哈、哦，他是一个复姓。复姓尉迟，好，那这两位呢，哦，都是呢，李渊，好、哦、的这个大将。后来呢，他们啊也帮助呢唐太宗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的时候，他们也出了力，好、哦，所以后来呢，他们也变成了这个唐太宗的心腹。那由此一说，说唐太宗啊，玄武门之变之后，后来呢，这个取得了政权，然后呢，入住到皇宫里面了。可是啊。在皇宫里面啊住得不安稳，晚上的时候呢经常听到呢窗外好、哦、有动静，好、哦、所以呢他想可能是玄武门的杀戮太重啊、哦、那所以晚上呢就睡得很不安宁。那这个秦叔宝跟尉迟恭啊好、哦、他们就呢自告奋勇说没关系啊，我们啊晚上的时候呢就站在皇上您寝宫的门口，好、哦、以我们两个人这个杀人无数齁、哦、战场上立下了这么大的这个功业齁，好、哦、我想那些妖魔鬼怪齁、哦、也会敬我三分。齁、哦、所以呢他们两个人啊就自愿为李世民守门。好、哦、那当然这两位守门的期间齁、哦、真的也就没有什么这个鬼哭神嚎了，也就很平静。好、哦、可是呢长久这样子也不是个办法，对不对？好、哦、所以唐太宗啊就体恤两位将军啊，好、哦、就找了画师把这两位的形貌把它画下来，就画在门板上面。好、哦、所以后来就变成了门神。好、哦、所以门神的有一个组合就是秦琼跟尉迟恭。好、哦、有这么一个典故喔、哦、给大家参考。好、哦、那么因为秦琼啊开国元勋嘛，忌忠且孝。好、哦、所以呢后人就以忠孝堂好、哦、作为门这个堂号。第五啊、哦、淮海堂好、哦、是典故来自于呢宋朝的词人秦观秦少游的后代。好、哦、那么因为秦观秦少游啊我们可以也看到后面哦34页齁、哦、这边也有一个 比较详尽的文字哈，34页的第二位秦观，他的字叫做邵游啦，他是呢词人哈，而且呢是苏东坡门下很知名的文学家。好，所以呢秦邵游跟黄庭坚、曹无咎、张磊并称为苏门四学士。好，这苏门是苏东坡的门下学生。好，那秦邵游的词呢他就比较这个委婉秀丽齁，而且呢也都写一些男女情爱啦，当然也有呢感伤自己的身世啦，所以后来我们在文学史齁也把秦观齁列入为齁婉约派的代表。好，那在宋朝的时候呢，词的正宗啊当然还是以温柔婉约为主。不过呢到了苏东坡的时候呢，诶，又开创了另外一个词的风格。好，一般我们文学史把它称之为齁豪放派。好，所以呢豪放派的苏轼却有呢温柔婉约派的秦观作为学生。好，这个也可以知道齁，其实苏东坡他在呢提拔后进，好，在栽培后人的时候呢也都是采开放的态度。好，那随着学生自己的天赋来发展，好，并没有说哎你拜到我苏轼的门下就应该要学我的理念，好，要按照我的方法来作诗填词。好，所以我们看到在古代，好，这个教育的这个观念啊其实齁是很多元的，也是采开放的态度的。那唯有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去培养出好的人才，拔尖的人才。好，好，这个是呢秦观秦邵游。好，那因为他的词的作品集啊叫做淮海集。好，所以呢秦邵游的后代子孙啊，好，也以这个作为呢他的堂号齁。好，那第六，好，有一个五里堂，诶，这五里堂好就来自于齁清朝的刑部尚书秦惠田。那秦惠田齁他是呢清朝时候的经学名家。好，他跟郑学一样齁都是呢博通五经啊。好，所以呢他有写了一本齁五里通考。齁，部头很大。齁，如果各位有机会到图书馆去啊，哇，他的这个五里通考啊齁 好多册啊。好，因为版本的不同啊，我们学校的图书馆的五里通考有十几册啊，而且里面的字也是密密麻麻的齁。好，所以呢也真的齁佩服嘛这个秦惠田啊，他真的是穷手耗金啊，好，几乎呢以他一辈子的这个精力齁来制经。好，所以呢也是我们啊经学齁的名家齁，所以他的后代子孙呢也以呢他的祖先齁能够呢精通五里齁为骄傲，所以呢立的一个堂哈，叫做五里堂哈。好，那我们再看到34页哈，刚刚我们已经讲过了第二位这一位秦观秦邵游，那第一位这一位秦越人，诶，大家呢对这个名号就感觉比较陌生了，但是讲到他另外一个名号大家就很熟悉了，叫做扁鹊啊，中国名医啊，我们大概呢初这样子想的时候呢会想到的名医大概就是两位最多，对不对？好，大家心目中的两位名医，第一个扁鹊，第二位华佗。好，那华佗的时代晚了，好，以后我们再讲。那么扁鹊的时间，好，他就比较早，他是在战国时期，哈，而且呢，治病的时候呢，以诊脉为名，哈，好，就是把脉了，哈，而且呢，还创立了望闻问切，哈，我们现在中医，哈，奉为圭臬的问诊的方法四个步骤。好，那什么叫做望闻问切呢？我对中医不了解，但是根据我自己去看中医的经验，望闻问切齁，就是医生啊大概呢先看你的气色啊，比如说啊看到名言啊现在的气色啊，一进到诊间医生一看就知道啦，感冒嘛，对不对？流鼻涕啊齁，啊，名言借我举个例子啊齁，好不好齁，啊这个气色不好啊，因为呢你感冒的时候怎么样？第一个睡眠不好，吃不下睡不着嘛，所以呢气色会比较暗沉，所以这个叫望。他还没有问话之前他就看你的气色，看你的动作，他大概就心里有个底了。好，然后再闻，闻就是什么呢？闻就是听你说。好，一般我们到了诊间啊，医生会先说那你的状况怎么样啊，哦，你就噼里啪啦自己讲嘛。所以名言去看医生的时候就说，哎呀大夫啊，我这几天啊感冒啊，流鼻水啊，咳嗽啊，睡不着啊，齁，哪里痛哪里不舒服啊，忽冷忽热啊，你就把你自己的症状跟医生讲嘛。好，那听完你这么说之后呢，他心中又更笃定了齁，心里面已经开始在 思考，诶，我要配什么药，配什么药，配什么药，要对症下药嘛，才能够药到病除嘛。好，那有些关键的地方他可能还会再加强问一下。好，就问说，那这个手脚会冰冷吗？好，如果手脚会冰冷，可能又是另外一个好这个病症的可能。好，所以有的时候呢，很多种疾病它的症状差不多。好，所以他为了要问得更精确，他还会再追问一些关键的好部分。好，最后他就切，切是什么？切就是论定好你的疾病好大概是怎么引起的，然后呢怎么样来做治疗。好，那你就照这个药方子回去抓几帖药哦，多少的水煎多少份哦，好，然后呢照三餐喝，对不对？好，传统的中医都是这样嘛。好，那我自己个人啊也有一点小小的兴趣啊，不是中医。好，我个人小小的兴趣呢就是会稍稍的帮人家算一点命。好，就是看看这个就是帮人家测字啦。好，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齁、哦、测字。那其实我自己齁、哦、的观察齁、哦、其实这些算命的齁、哦、包括我自己啦、啊、其实齁、哦、在算命齁、哦、也有四个步骤。也是望闻问切。齁、哦、望嘛就看你啊，如果你今天来问我的时候呢喜滋滋的眉飞色舞，那就知道齁、哦、你这个人气色很畅旺。好，气色很好齁、哦、那心里面很高兴。所以呢大致上你会问的也不会是比较不好的那方面。好，大概会想说啊，这个老师啊，我现在齁、哦、这个股票啊赚了不少钱，那老师你能不能给我指点迷津啊，那下一步我该怎么做。好，那如果今天来的时候呢，哇，就是闽南话讲油头干面啊。齁、哦、就是他们愁眉苦脸的。那你就知道大概他会问的、哦、大致上、哦、男生是问什么？事业不顺，对不对？女生问的是什么？感情不顺、哦、大致上你看到脸色大概就知道了、哦、然后呢接下来呢你就听他说了，哎，这个今天来有什么事要询问的吗？他就噼里啪啦要讲给你啦、哦、那其实呢我自己觉得啦，这所谓的算命、哦、其实有一大部分啊都是推理，推理呀、啊，所以他听你说你要你最近的状况怎么样，你想要问什么，那你就可以推理个七八分了嘛，对不对？然后呢再来你就问一些关键的地方啊，问一问啊，大概呢你就能够下判断了。好，所以呢我自己觉得算命先生讲的齁、哦、其实有一半以上都是他半猜半推。好、哦，一半是推，因为你讲了什么我推嘛，我推理嘛，然后呢我再加一点猜测的成分。好，那他就会慢慢的去了解你心里面的想法是什么，然后呢告诉你答案。啊，往往那个答案准不准？准的几率高，因为有一部分，有一大部分是你自己讲的。好，懂齁、哦、所以呢我跟各位讲，如果你要去算命，好，如果你要看看那个老师的功力如何，进去之后一句话都不要说，准不准，厉不厉害，一句话都不要说。他如果真的讲得准，那就真的是厉害。好，否则你讲很多，事实上你已经把自己的底牌给掀开来了，当然准的几率高啊。好，了解了齁。好，所以呢这个是经验分享啦。好，所以呢扁鹊呢齁、哦、一个创立呢齁、哦、这个四诊法，而且当时呢他已经齁、哦、用了一些工具来治疗了，比如说针、石还有运。诶，针比较没问题，针是什么？针灸，对不对？那石呢？石的话呢就是我们有一个词叫做针砭的那个砭。好，我写一下。砭的话呢是石头磨成的一种呢器具啊、我不晓得各位在外面有一些比如说卖医疗器材的地方也有那种木头的尖尖的，好、啊、也不是尖尖的，它前面有点圆圆的齁，然后呢长条形的。那有一些中医师会说啊，哎呀你没事呢你就拿那个东西齁，你就刺激自己的穴道，按摩那个穴位，有没有？好，其实那个木头做成的那个东西它的前身就是砭。 好，那冰的话呢，它是石头做成的。那其实呢，就是在皮肤表面，在穴位的地方按摩，达到呢刺激啊、这个穴道的功用。好，那比较早期的时候呢，是先有冰，然后因为中国的冶金的技术，做金属的技术，慢慢的这个比较成熟了，所以后来才有针。好，所以最开始的时候呢，它那个针灸的方式是在皮肤表面做按摩而已。最后呢，因为有针的问世，才侵入到皮肤里面，好来做针灸。好，所以它是一个过程。好，那熨的话呢，就是用石头它去加温，那当然也有用金属啦，当然温度不能太高，它会用一些方法，好，也是在皮肤表面来做一些活络精血好的一些这个治疗齁。好，那他自己呢内科、妇科、儿科、五官科都很精通。好，所以呢我们谈到呢中国名医啊，大概呢第一位齁比较早的就是扁鹊齁。好，秦观齁这第二位刚刚我们提过了齁，所以我们就跳过去齁。那第三位大家呢对他也比较陌生，好，叫做秦九韶。好，是南宋的时候呢很杰出的数学家，好，著有呢好、哦、数书九章，好，对于呢大眼求医术啊、正负开方术啊有深入的研究齁、哦。那么中国的数学啊，其实呢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很发达了，好，因为我们从先秦的文献里面也有留下来一些蛛丝马迹齁、哦。好像我们在课程里面有开设墨子，对不对？有没有？好，没有，还没有齁、哦。那墨子的话呢，他在呢他的书里面啊，其实就有讲到很多数学的概念。好，他也有讲到像那个我们现在讲的那个像镜面的一些物理啦齁、哦、还有光学啦齁、哦、在呢墨子的这个书里面都有提到。好、哦、那在先秦齁、哦、的数学刚刚我们提到那个圆周360度还有那个勾股定律，那个都已经在先秦都已经被发现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呢，好像圆周率那个圆周，如果不是在战国，就是在两汉，好、哦、就已经有圆周，好、哦、那个3.14什么什么哈、哦，后面那个忘记了，好、哦、那个很早就已经被发现了，好、哦，所以中国的数学的起源相当早。那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数学的这个成就呢？其实目的不在于做数学研究，而是它当作工具来研究什么天文跟历法。好，所以呢顺便好也就带动了数学的研究。好、啊、所以这边提到的大眼求医术齁、哦、正负开方术齁、哦、说实在的我自己真的不懂。好，所以如果各位对数学有兴趣的好可以呢去了解一下齁、哦。好，那我们看到下面齁、哦、第19个姓氏齁游姓。好，刚刚提到游姓游姓的这个起源就真的很晚了。好，它不像我们前面介绍的哇好早啊。好，在古帝皇的时候呢就已经有那个姓氏的起源，或者是呢春秋战国。那游姓呢他要到了唐朝五代十国的时候呢才有游姓喔、哦、这个姓氏的出现喔、哦。游姓在中国大陆没有列入100大姓啦。好，那在台湾的话呢还有进入到百大的姓氏齁、哦。那么根据现在我们可以稽考的文献齁、哦、五代十国的时候呢有个闽国，而这个闽国呢其实就是我们在前面反复提到的，在唐朝末期的时候呢王朝王审知他们兄弟两个好去开发福建。好，后来呢这个王审知啊好就被封为好这个闽王。好，那当时呢好我们这个我们看到下面那个历史人物齁的第一个齁我们搭配一起讲。好，那游姓呢就是呢当时王审知这个闽王的女婿。那后来那个唐僖宗啊齁后来呢这个唐朝灭亡之后呢齁册封王审知为齁这个闽王嘛。那因为呢他是王啊，他的名字里面有一个王审知啊。那个沈呢又跟齁、哦、这个女婿齁、哦、叫做呢齁、哦、沈思礼，那个沈姓啊是同音。所以呢这个女婿啊为了要避讳避他的岳父的讳，因为当时他这个岳父已经是亡了。齁、哦、所以呢他就只能够改姓，所以他原本姓沈，他就把三点水给拿掉。好，然后呢把右边那个偏旁啊再稍微的变了化一下。就变成了现在我们写的齁、哦、这个游这个姓氏。 好，所以由这个姓氏哦，是五代十国的时候呢才开始有哈，所以呢算是比较晚的，所以它是因为避讳好才有这个姓氏的产生哈。好，那谈到中国古代的避讳啊，哦，大概最有名的哦有这几个例子哈。我们在农历的一月，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叫做什么月？哎，中正的正，对不对？蒋中正先生那个正，哦，叫做正月。可是呢，你念作正月也是不对的，要念作一声，念作正月。好，那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要读成一声而不是念正呢？因为据说，好，就是要避谁的讳？秦始皇的讳。好，秦始皇的名姓我们先前讲过，他姓嬴，名政，政治的政。所以呢，那个正月的正啊，虽然说跟他不同字啦，可是音一样，所以要避讳，所以就把它改成了正月。好，所以有避音的这种呢潜力哈。好，所以呢啊，这个沈思礼也是为了要避那个音呐，所以呢，他只好呢把那个沈改姓为游哦，这个是避音哦。那还有呢是避字，皇帝的名字里面如果要避讳的话，所有跟皇帝同名的那个字通通要避讳掉。好，我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哈。八月十五中秋节，对不对？有一个美丽的传说，说谁啊，这个吃了灵药之后，然后翩然飞向了月宫，后来在月宫定居了下来。那个人是谁？叫嫦娥，对不对？嫦娥本来不叫嫦娥，哎，嫦娥应该叫恒娥。好，那个恒怎么写呢？好，她是女字边哦，她原本叫恒娥，那为什么后来改嫦娥呢？原来啊，在汉朝的时候呢，有一位皇帝叫做刘恒，好，就是下面那个恒。那么那个恒的话呢，一般我们现在习惯的写法是左边的那个恒，可是呢，在古代的写法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写法是写成右边那个恒。好，那怎么改字？只要是恒这个字的，通通被下令改成用长这个字来取代，经常的长，平常的长。好，会写了哈。好，那因为恒跟长啊，它的意思很接近，好，所以呢，它从意义上面啊来做代换。好，所以呢，当时呢，恒娥就被改了，叫做嫦娥。好，当时的这个五岳里面，北岳有一座叫做恒山，好，也是恒星的恒。南岳也叫恒山，好，不过是平衡的衡。那当时的北岳的恒山也被改为长山，好，全部都改。好啦，那汉朝这个结束之后，好，那请问还要再避汉朝皇帝的讳吗？就不用了。好，所以呢，很多原本为了避讳的地名啊，通通把它改回来了。好，所以后来呢，那个长山又改回来恒山。好，可是啊，大家忘了嫦娥，忘了把它改回来，好，所以呢，就一路就从汉朝以后就被称为嫦娥，嫦娥就一路这样称下来了，好，所以这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哈。所以呢，它有的时候要避字形，所以避音、避字，好，可是问题来啦，有些字啊，哎，它就是很通俗的字啊，你这么一改，那不是天下大乱嘛？所以后来呢，就又。这个有技巧性的，好，来做了另外一种避讳的方式，叫做缺笔讳。缺笔讳就是呢，我不把那个字，我把它减少一笔，我没把它写完，好，所以呢，这叫缺笔讳。好，最有名的例子呢，就是在古代哦，避讳除了要避君王之外，还要避圣人的讳。好像孔圣人、孔老夫子的名字，他也是要被避的。好，从汉朝开始就有避孔老夫子的名字的这个禁忌。好，所以呢，孔夫子的名字叫做丘，山丘的丘。好，那丘这个字啊，有很多地名都用丘。好，所以在河南有很多地名都叫什么丘什么丘什么丘。好，那如果你真的要换这个字，哇，那不天下大乱，全改了。 哦，那造成很大的麻烦。所以后来呢，在文献里面如果提到秋这个字的时候呢，就缺笔，就写成这样或这样，好，就没有把那个字给写完，好，所以呢，这个也就变成一种避讳的方式，叫做缺笔讳，好，这个也是很有趣的哈，一个古代的文化了哈。那当然，现在我们对它比较陌生，因为我们现在不需要避讳了哈。好，那我们就知道哈，游姓啊，其实哦是比较晚产生的哈。那我们再回头来看到那个第一个部分哈，那么。那个游姓哦，还有另外一支，好，我们看到历史的这个段落的倒数第二、四、五第五行，好，有少部分的游姓呢是求姓的人所改的，好，这个仇恨的仇啊，读作姓氏的时候呢，要念作求，那么因为求这个字哈，哎，就是有比较负面的意义啦，好，所以后来呢，这个有一些求姓的人士啊，就干脆呢。好，就改为游，好，因为在中古音啊，这个求跟游啊，音很近，好，音很近，所以呢，就稍微改一下，好，就改为了游，好，所以呢，游姓的一支来源哦，也是从求姓改姓而来的哈。那当然也有一些是少数民族他改姓而来的哈，这个就请各位再参看了哈。那第二个部分迁徙分布啊，也请各位呢自己来看一下也就可以了哈。好，那么历史名人，刚刚我们提到了啊，游司礼，其实他本名应该叫沈司礼了哈。那么再来第二位游道明，那么游道明，哎，他这个游也很有趣哦。好，本来呢他叫游道明啊。后来呢这个考中的进士，皇帝呢在殿试的时候呢就看到他这个名字啊，他认为啊，哎呀，你这个姓氏啊，游道明，这个游，这个游呢有怨游的意思，好，有后悔啦，好，有呢这个怨恨的意思啦，他认为啊你这个姓不好，好，那你姓游嘛，好，所以呢这个皇帝呢就自己调书袋，他就想到了啊，在诗经里面有一个客状其游，好，所以呢就把这四个字呢就赐给了啊这个游道明，好，所以呢后来呢他就呢诶觉得哇这个万分光荣啊，所以他就把自己的游改成了诗经的好客状其游的那个游，好，所以后来他就变成了游姓的始祖，好，这个也蛮有趣的齁，在古代也可以因为皇帝的喜好帮你改姓就改姓了，是你姓氏你就得这个改姓换名齁，好，所以呢这个也是封建时期啊才能有的一种这个特殊的情况了齁。那么好，那我们看到第二十齁许姓齁。许姓的话呢在当今中国姓氏呢排名啊第35，好，在台湾呢排名啊第11。许姓的源头呢也很古老，好，来自于姜姓齁。据说他的始祖呢是许由，好，是呢炎帝的后代。好，先前我们曾经讲过炎帝跟黄帝，对不对？好，我们自称我们自己是炎黄世胄，好，炎黄子孙嘛。那么黄帝，好，基本上我们都在古书里面说他是姬姓的，好，这个始祖啦。那炎帝是姜姓的始祖，好，所以呢，如果古书里面的记载好是正确的，那么许姓的源头也是从姜姓而来哈。那么这位始祖呢，许由啊，其实呢是尧帝的时候的一位贤士啊。好，那我们都知道，好，尧帝呢后来啊年纪大了，他希望能够呢找一位呢贤才之士啊，贤能之辈，好，能够呢来哦，接替他来统治天下。好，所以呢到处物色。好，那后来我们都晓得，后来尧帝寻找了谁来接班？舜，对不对？舜后来找了谁？禹嘛。好，所以呢三代的圣王他们的政权转移方式我们在书里面称之为禅让。好，那其实呢在尧去询问舜之前啊，他先问了这一位贤士叫做许由。好，那许由呢听到说，哎呀，尧啊要把这个天下共主的宝座让给我呀，他不肯，他就跑到了稽山去隐居起来了。后来尧呢又邀请了许由啊担任了九州的长官。 哦，那他也不愿意啊，而且呢就跑到了饮水边去洗耳朵，好，表示呢不愿意听啊。好，所以后来呢许攸的后代呢就世居于许昌。好，所以呢这是一个来源哦。那周武王的时候呢，许攸的后代啊，姜文叔受封于许而建立了许国。那后来这个许国呢也被楚国给灭了，所以许国人有一部分就以国家为姓氏哦，也是许姓的来源之一哦。那当然主要许姓呢在早期都是在中原，在河南这一个地带好发展，然后呢逐步的好也迁徙到了好全中国各地哦，都有许姓的人士哦。那迁徙分布的部分哦，也请各位参看一下哦。那么我们台湾呢、啊、许姓的姓氏啊也很多，好，在台湾的话呢有排名到呢11名啊这么前面啊。不过呢许姓啊在我们台湾啊，如果是用闽南语发音啊，好，大家呢都觉得不太好听。好，许这个姓氏啊闽南语发音怎么念呢？念作靠。好，这个发音跟辛苦的苦同音啊。好，辛苦的苦同音啊。所以呢很多呢我的这个许姓的朋友啊，他经常都说啊啊，为什么自己命那么不好，天生注定啊，啊，一出生就注定命苦啊，啊就生苦，啊就是苦不了，啊就是一生啊都很辛苦啦，我说没啦，哦，人家这个是他自己哦，对，给自己开了一个玩笑啦，齁，哦，齁，哦，还健在齁，哦。好，那再来我们看到唐号的部分哦，啊，第一洗耳堂哦，那当然从这个唐号的缘由我们一看就知道一定是跟许攸有关齁，哦。那么为什么他要跑去洗耳朵呢？因为他认为啊尧啊三番两次的邀请他来担任天下共主，来担任九州之长，他自己一心哦其实呢就是闲云野鹤，他其实呢不想要呢沾染太多世俗的烦恼齁，哦，所以他听到了这样子的劝进之后呢，他觉得哎呀对他是一种这个侮辱吧，好，感觉讲侮辱好像比较严重一点哈，他觉得他受到了污染，好，所以呢他大动作的要去洗耳朵，其实一方面好是不愿意呢再接受呢大家的劝进，二方面啊也是呢表现出我好洗耳朵我这个动作明白的告诉你我拒绝，好，拒绝参与任何政治，所以呢他这个其实就是表现他的心智啊，齁，哦，所以呢才后来这个事迹被文献给记载了下来齁，哦。那我们看到38页齁，哦，许姓的第二位齁，哦，第二个堂号齁，哦，叫做训诂堂。齁，哦，听说大家也读了训诂学了对不对齁，哦，难不难？很难啊齁，哦，因为训诂的话呢它有两只脚，这两个基础要很深厚才能够进一步再来研究训诂，哪两个基础呢？文字跟声韵。那我自己声韵啊也学得不好，好，哦，也学得不好，那什么什么什么搓口音啊，好，哦，还有什么韵谱啊，哇那个好难哦。当年我在念中文系的时候呢声韵学也是能勉强过关，好，哦，那所以后来呢我也没有特别去针对声韵的部分做研究。那当然我们做文字的研究或做古史的研究免不了一定会用到文字用声韵，所以声韵的部分我都用一些工具书，哦，那查古音古韵，那大概用工具书也就没有问题，哦，那有一些简单的声韵的一些概念我是懂的，但是要深入到去研究韵谱，哦，那个就饶了我吧，哦，所以我就对这个声韵，哦，这个真的很粗浅。所以你看到许慎呢，哎，他是文字学的专家，可是呢他自己呢也精通这个声韵，哦，所以呢，哦，在当时啊被誉为啊五经无双啊。那么五经无双你会觉得诶那五经那跟文字声韵训诂好像也没有搭嘎呀，哦，那么我要跟各位说，哦，文字声韵训诂啊在传统的词汇里面被称之为什么？小学，好，小学相对的就是大学，那个大学呢不是四书里面的那个大学，它是一个广泛的一个概念，所谓的大学就是大人之学， 能够成就大人的学问。那么我们讲的狭义一点，好，这个大学大概就是讲经书。好，那么在钻研大学经书之前，你必须要有基本的训练跟素养，那个就是小学。所以小学就是基本功夫啦。所以你研究经学，如果没有很好的文字声韵训诂的基础，你在经学的研究上面经常都会烧不到痒处。好，因为有些需要用通假啦，需要用文字的概念啊来破读经书，来解读意涵，你就好没有办法去做到这一个部分齁。好，所以呢这个许慎啊，就是因为有很好的小学训练，所以他在呢五经的研究齁，在当时啊也是呢这个为人所重齁，所以呢称为啊五经无双齁。那么我们看到许慎他的字齁叫做熟，后面那个字该怎么念呢？这个字有两个读音，对不对？有念作重，有念作重。好，那如果好，我们用名跟字的关联性，我们来做思考。请问，它应该念作熟重还是熟重呢？应该是重。哎，大家都很聪明，因为它的名叫什么？叫做慎，慎重，慎重嘛，同义副词嘛。现在我们是这么用的哦，所以应该要念作熟重才对。好，不过一般老师哦，可能没有比较注意的话，大概也都会念成熟重啦哈、哦。但是事实上要念熟重，比较能够符合他的名字的这个关联哈、哦。好，那他的这个《说文解字》哦，我相信大家应该在修完《文字学》这本书之后，应该也翻过一遍了吧？有做过一些作业吧哈、哦？好，所以呢，翻过一遍你就知道，哇，真是不容易呀、啊。这么多的字，而且呢还有不同的字形，还要去分析它的字义。虽然说现在我们在讨论许慎的《说文解字》的时候呢，有新的资料可以做辅佐，好，我们可以来做一些订正。可是你要想想看哦，许慎在2000多年前的汉朝，好，他一个人基本上以独立的研究来完成这个大部头的书籍，真的是居功厥伟。好，非常了不起哈、哦！所以，即便我们有新的材料，我们来做订正，但是不要忘记了，哈、哦，许慎还是在文字学居于泰斗的地位，哈、哦，开山祖师的地位，哈、哦，好、哦，所以啊，如果说我们各行各业啊要有祖师爷啊，好、哦，我们做文字学研究的祖师爷，哎，就是呢许慎了。好、哦，那因为呢，他结合了文字啊、哦、声韵，所以呢，又呢考证字义。好，所以呢后来子孙就以训诂为堂号，好，有训诂堂，许姓的堂号齁。好，那么第四齁，历史名人，我们看到第一位齁，许绍。好，三国魏国的名士齁，好评论人物，而且每月呢都更换一名，好，所以呢称为齁汝南月旦平。汝南是呢许绍当时所居住的地方，它是一个地名。那么月旦平的话呢，就是当时好，因为许绍呢每个月好都为呢评论一位人物，好，所以呢月旦平好就后来演变为我们在批评人物批评时政的时候一个借代的词汇，好，叫月旦平齁。那么许绍呢批评曹操啊有这么一句话，后来呢基本上我们在谈曹操的时候呢都沿用这句话，也变成了曹操一生功业的盖棺论定之词。好，说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啊。好，这句话很熟悉齁、哦。好，所以一代奸雄呢成为曹操的代名词齁、哦。那当然我们现在从很多的角度来研究曹操这个人，的确也真的符合曹操这个许韶给曹操的这个考评齁、哦。好，他真的是治世之能臣。好、哦、你看在他治下其实不能说是夜不闭户啊、哦，歌舞升平啊，但是相对于其他的地区，他所治下的这个百姓生活是相对稳定的。好、哦，那当然也是乱世之奸雄了哈、哦，这个我们就不必多说哈、哦。好，第二，许衡，好、哦，元朝的理学家，好、哦，他跟呢刘秉忠制定了元朝的。好，朝仪官制哈，是统治者哦，为统治者哦规划了立国的规模。好，所以呢，许衡啊、刘英啊跟吴成哈，他们在理学上面的成就啊也很高。 好，所以并称为元朝的三大理学家。好，那么蒙古人统治中国啊，好，他要呢统治一个以一个外族的身份来统治广大的这个汉江，好，这个唐土啊，而且这么多的汉族的百姓，他必须要有人帮他来规划很多的朝仪制度，好，所以呢，在有一些史书里面啊，有人批评许衡啊是卖主求荣啦，好，说他是二臣啦，所谓的二臣就是你身为这个宋朝的移民，可是你却没有这个风骨，好，去为元朝的统治者做这番的规划，好，所以呢，也有人对许衡啊，好，对他有所批评呐，好，不过我觉得如果我们抛开所谓的忠的这个概念哈，我们单纯的来看他一生的功业啊，其实呢，他的规划，他的很多的制度，其实隐隐之中，他还是有维护呢汉人的这个利益，好，因为在很多的制度里面，他还是可以做一些设计，好，至少在呢制度面，他还可以呢去维持呢汉族他生存的空间，好，所以从某个角度来看哦，他也是哦汉族的民族救星吧，哈，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啦，好，那当然如果有空的话呢，我们在后面我们会谈到呢文天祥，好，那文天祥我们很多人都认为他有气节有风骨，好，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或许我们也有不同的角度哦，来看待文天祥最后的这个为国这个牺牲生命这件事情值不值得，好，或者是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有更好的发挥，好，这以后我们就留到后面再谈，好，那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不晓得今天的部分各位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好，请好齐恩，
老师好。
是，你好。
齐恩这里是想问一下关于昨天的，
是，
就是第26页的，
26页，好，是
那个沈彦斌的笔名矛盾啊，
对，
是不是应该加上草字头
啊？对，加上草字头啊，那个校对的时候没有校对到，好，不好意思哈，好，加上草字头，哎，谢谢你，
谢谢老师，
谢谢。因为当时想的时候呢，就想成了那个矛盾关系，好，就没有特别去校对到，谢谢啊，齐恩，好，那么我想如果暂时没有我们就今天先到这边，好，那我们就下周再见面喽，好，下周四了哈，下周四再见面了哈，好，谢谢。